们接着早上。早上我们最后稍微提到我们修行啊一个观念，就是如实。这个观念看似简单啊，其实是一个很核心的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差别在这里。任何宗教它会设定的很多，它所建立的所谓的一些信仰的基础啊，经常是在一些我们谁来赋予它，然后赋予它某一些性质，然后仰仗的某一个权威者，这是其他宗教，他有一必须要仰仗一个权威者，就是他的神。但佛法的信仰不是如此，佛不过是在接引，他的整个功德是在接引，而不是帮你解脱。这个其实这个意义啊，如果作为一个真实的佛弟子啊，必须要能有这种勇气走到最后，必须是我们讲早上讲智一直法一直莫一一直，乃至到很多经典里面谈到解脱，自知不受后有，不由他知。解脱是自己知，不由他知。那佛菩萨的功能在哪里？他就是告诉你这个，那所有的感应也从这里安立。但一般学佛的，包括其他宗教的宗教者啊，都有一个习惯性，就是仰赖一个完美的人，仰赖一个这个一个神。那这个其实在佛法里面的学习啊，你注意看哈，从一个经典里面，我们看到真正的解脱都是来自于心的解脱，来自于心的解脱。那所有在接引解脱的这个角色扮演上啊，佛只是利益观察你的智慧啊，观察你的因缘，启发你自己的觉悟，它就是这一个功能，它启发你觉悟，而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众生所期待的是什么？期待什么？由你代替我修行，由仰仗你对我的加持，我的生死由你帮我解决。这个意义差很多了。所以越是走到对佛法信的啊更深刻，越如实的人啊，他那一份自我承担能力会越强。他这是一个必然性的，而且有一个性格就是越来越率直。学佛的人一定会越来越率直，他这个率直不是一种任性的率直，是一个法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我之间可能有不同的看法，站在佛法上我们会有一定的看法，就是我们会容许有不同的差别啊，世间有种种因缘差别，但在于法的本质上，作为一个佛弟子，只问法原来如何，那我就如何。这是一个特征处，因为我们现在看待很多东西，就是说，实际上它是有意义，但意义不是你想的这般。我所谓的有意义，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是开始这个角色的移动啊。我还是先强调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在讲《疗愈经》哦。听到最后， 我会把你们在有些该补充补充啊，不过一下拉很高，你会有时候有的人会受不了，因为现在很多责任都要往自己身上来，那表示什么？你慢慢够格，够格开始做一个菩萨行者，去承受这个道理。也就是说，刚才讲了，当一个人因缘福德具足的时候，他自己在承受自己的解脱的这份责任呢，正担当力量越强。啊，就知道说问题其实在自己身上，会这一份的担当。那活菩萨有没有说把活菩萨摆在那？不是，也正这样的关系更能信受活的道理。我们现在入门很容易，就是啊，活菩萨保佑我啊，善知识保佑我，那一时得到感应，学佛真好啊，是不是入门很快？但问题，每次都满意吗？由这个门路就由这门出，为什么？你所期待的感应是世间法，但这个世间法佛已经跟你讲必然生灭，所以以这样来祈求感应，必然面临不感应。所以以感应这样的感应来入佛门，假如没有提升，必因为这样的感应没有感应而离开了。所以现在最近不是有一个企业家曾经是学佛啊，因为是有爱在身，那因为他最近突然在狱中有某种影像啊，因为看到这个影像隔天就被释放出来，所以他就改变信仰。我觉得这个很正常，也就是当你用这个心来看待佛法，你当你不能满你的心，你就会离开。但你认为真的你所信仰就满你的意义，到最后还是一样生死无常。曾经不是新闻有很多，有一位国外的一个传教士，哇，那个可以把癌症治好，你把所有的癌症的人带过去，一定会有好几个人治得好，真正治好了恐怕没几个。你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看的佛法里面也有谈到这一份，但当我们越来越了解它的真正感应的原理在哪里，你就不会因为不感应而离开。你会发觉所有的感应的理由是关键在哪里，你才不会颠倒在这一方面的寻求，就追求这些表面的东西。所以我刚才讲说，越了解这个道理的人，他的承受力越清楚，他更加的相信三宝。所以有时候我的讲这种讲法就是，当我们把现在的修行和三宝跟我们的关系清楚的时候啊，你会知道我如何从三宝处学习佛法，那又如何依教奉行来得到解脱。这时候就不会有过分的认知，然后到最后产生的失望。好，所以我常常讲说，假如我们现在自从学佛以后，所求皆满愿，请问是好还是不好？若所求皆满愿，你会想出离？除非你是素食善根，福德智慧具足。我说一切都满你的愿，你会想出离？如果我是佛菩萨，是要让你一切满愿呢，还是要让你体会无常？体会无常。所以佛菩萨的度人是用智慧起，用他的智慧观察你的因缘，然后启发你的智慧。好，所以当我们越了解它，越了解生死关键的原因在哪里，佛法之所以利益我们的价值在哪里，我们也开始真正开始呼应佛法。这时候在我们之前所常讲的，正因为相信四谛，所以相信三宝。不是因为我相信三宝，然后我勉强相信四谛，不是，四谛的理依真实道理更相信三宝为何是三宝。从最具有三宝的外相，你看我们早上不是念那个文殊菩萨说， 归位乐观如来身故，我不是为了看外相来的。好，所以佛法里面有一个性质，就是它很实在。整个佛法的根本最核心的价值在哪里？常讲的，他如何还他如何，从不给你增，也不给你减，就是诸法实相如何还他如何。那我今天看如来要用什么态度来看？如来的本性如何还如来本性，不需要你多个残取心。我们把国相把剃个金箔，有没有功德？有。但真正的功德在哪里？其实是在于我们心性里面，在妄想当中起另外一个相对顺应佛法的妄想。所以贴金箔有没有感应不报？有。但如果一路以为贴金箔会贴出火来，也没这种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火不是从金箔来的，那是因为我们众生还在妄想分别，还需要透过一种相对应的对治方式，然后以这个见识引发功德，从这个功德慢慢引申福德智慧，到最后真正照了实相，这才是佛法的目的。它的目的在这里。那可是当我们现在开始一直种在这里，而却没有接引善巧，把人天无报成为根源的时候，佛法其实就开始走向衰败了。为什么我们重视这个而忘了提升？结果你重视我重视，大家就往这边一直是推广，却不知道以这个为善巧向上提升。所以我们注意外面的庄严，而不知道怎么样自庄严。好，这里面都有一些意思哦。你看啊，我刚才讲是如实，所以在整个修学佛法在《大圣了义经》里面谈的方法很简单，简单到我们不容易体会到。我念一个那个圆觉经，圆觉经这个佛跟这个普贤菩萨讲的时候，讲出一个方法，因为普贤菩萨为众生问法，认为一切都是如幻，那如幻怎么修呢？有相处一个原则，而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大圣了义的修行要领。很简单，但很难做到，但能做到根源就在这里。你看他怎么说，知幻即离，知道幻即离。只要你知道它是假的，就离。那个理是什么呀？注意，什么叫理？这个就是要点在这里。什么叫理？我一直在跟大家，要大家去揣摩一下，就是说，我现在讲一个事情，你听得好像真的，你开始被我带到最后，讲到最后，以上纯属虚构，没有，你看，不过整个心就打乱啊。好，你本来被绑的时候，我跟你讲鬼故事，讲昨天我晚上看到一个黑影白影在那飘，转头的时候看到他怎么样，我讲到最后，你就开始紧张。其实你看我也没加诸你任何一点东西，只用音声引起你的内心影像，然后你的心就揪在那一块。讲到最后，我讲纯属虚构，突然就不见了，起来无影无踪，去也无影无踪，知幻即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问题在哪里？那我们之前常讲的，放下不难，知道才难。所以你要试着怎么样去看清楚它。其实看清楚它的下一步要放就容易了。我们现在的放是因为还不是很清楚，勉强的不去制造作，但其实真正放都还离真正放还有一个距离。他讲知幻即离，不做方便。你看这叫顿操，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很多人认为大乘法门很难修，是什么难修？是你不知道，是你不知道。你知道的话，他只要不做方便，他就顿着。所以这个也是一直我一直引这个，像阿含经很多经典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解脱在哪里？他的解脱有没有说我慢慢解脱，我正在慢慢解脱？就像我睡觉，你醒了没有？我现在醒30%，还有70%闭上眼睛在睡。我现在50%，你醒就醒，睡就睡，有那个醒一半的啊，睡觉的那另一半已经醒了跟你讲话，另外一半我另外一半还在做梦，不会有这种事情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整个修行量，我们经常落入自己的妄想心里面，然后以为要一样一样一样解决，然后事情再一样一样解脱，不是。所有纠缠你的都是一片颠倒，所以只要跳出这个颠倒，一下光明。是，所以他说：知幻即理，不做方便；离幻即觉。好，亦无见智。本来道理也是如此，所以你只要了解，因为从来束缚你的都没有一个真实法，所以解脱的时候也没有见智。那为什么我们说现实有解脱的见智？那是因为你不了真实意，你必须方便成熟，我知道其实不需要。所以他讲说：知幻即离，不做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亦无见智。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幻想颠倒。是，所以重点在如何知幻。好，现在我们能不能一下全知？不可能。但能不能少不开始些许知？有，可以。你知道其实它的感应就来了，因为所有的妄想，当你慢慢一分一分远离颠倒，我就是我常举的例子，就是比如说我相信他100%，现在我只相信他50%，换句话说，他讲话对我的影响力是不是减少50%？那我有没有完全都完全不相信？也还不是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做生意，你会不会100%相信？不会啊。好，那你因为没有100%相信，所以你就会多所小心，是，你会有所保留。那一旦人跟人有所保留啊，比如说因为我正要签约的时候，我还在保留每个步骤一个步骤，到什么阶段付多少钱，什么阶段付收多少钱。那因为我没有全然相信，如果他骗我，也不过是少部分的前面的定金之类的，是不是？不会全部都骗了，因为你有所保留。因此我们不是零跟一，当我们开始随分开始观察它是假的时候，你这个离，其实也就是这个离，就是离开束缚了，离开束缚。好，注意这里面的问题都有一致性的，就是说包括我们在见佛，我们也是知幻即离。我们感应是用最真实的态度来看待佛陀，而不是一种畏惧、残取、见佛，而是说佛要我的，就是说，我不是常有一些老菩萨在念佛，念到要修行，哎呦，我今天念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都没念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你问他一下。不然一直放在旁边站着两个三尊，就念中间那一尊，不太好意思。他以前念地藏菩萨，最近没念，啊，就念他几句呀，交代一下，至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这呢，把活菩萨看成凡夫，自己凡夫心呢，看活菩萨都看成凡夫。然后我们现在，非得用什么仪式来表达我们对三宝的信心，却不能真正的依教奉行。其实对佛法的真正信心，以及我在佛陀面前，佛你好伟大，我需要你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断贪嗔痴？你断贪嗔痴胜过你去做那种无意的事，不是无意义的，也就是说你的心行其实没有真正的依教奉行。好，所以包括对一切法都是用这种态度啊，因为事实如何，我今天要 来见我，我要见的是真我，不是那个我内心所演现出来的自己想象的我。好，这个我们看他怎么见。哎，我观如来，如如啊啊，观如来哈、啊，如如相，不异相哈、啊。哎，这个在220经里面讲说，我观如来即真如相。以无动无作无分别无异分别，非即方住，非离方住，非有非无，非常非断啊！非即三世，非离三世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无染不染，无二不二啊！这就是另外一个经典，其实就跟这个一样啊。我观如来是什么？真如。请问诸法平等，心佛众生平等，你能不能看出平等来？你能看到心佛众生皆平等，才是真的见到佛。你不需要用不平等心来看佛，是一切法有没有离开真如，所以真如就是一切法的究竟真如，真就是不虚的意思，你不要另外找一个真。真的意思就是不虚，如就是相应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如其所入，啊、哦，不异相，以真如相不异相，如如相不异相，就是真如相。佛是不是真如相？佛就是真如，我们也是真如，所以众生跟佛本质在哪里？我常提到一个观念的。这个观念，这其实都是很核心的观念，我们一直没把它彰显出来，有的人是听过但不是很重视。所有佛，假如我们跟佛有一个决然分别的分开的，就是只有佛才有我们没有的，那我们永远都无法成佛，我们都无法成佛。那如果我们有众生也有，我们有佛也有，那变成佛其实也没多伟大。如果从世俗地的角度，世间法来讲，我们怎么样去分开众生，要能分开彼此不同，但又不能完全分开，唯有从哪里来讲？从缘起性空来讲，从性空处来看，佛跟众生没差别，从缘起处来看，众生跟佛不一样，但有没有割开？不同的只是缘起差别，有没有本质差别？如果有本质差别，众生怎么修都不肯成佛。但如果认为心跟佛跟众生都一样的话，那也不用修了。可是现实你还在轮回啊！一般在其他宗教，这两者就讲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安于诸法之心。一定安立诸法之心，众生有自信，佛有自信，这两者永远就跨不来，勉勉强强把它连来连去。你看西方宗教从来不可能承认众生可以变成上帝，因为这两个不同的体，但我们可以成为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成佛之体，这个体又不是自信体，是什么？真如，就是你那一个诸法毕竟空寂的这个真如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看，那这个道理在哪里？这个道理一确定的就是说，我的解脱不需要靠上帝，我的解脱终极到最后是由我自己内在的提升而成佛。所有的学佛，佛菩萨的功德就是告诉我如何认识他，后来整个问题从向外求变成回归到自己身上。成佛的一切基础在哪里？在你身上，你身上早就有。所以当我们向外寻寻觅觅，我们不知道心外求法谓之外道吗？不是吗？所以当我们苦心的向外不断在攀岩寻求一个安心处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观察自己？所以很难得到安稳。当你不断的在想哪里才是，从时间、从对象、从很多地方一直在找找找，没有地方。我告诉你，唯有你死心往内找才找到。 消息来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向外找。我不用说我知道我有神通，我只要知道你向外找，我一定知道你会后悔。就算不是后悔，我也知道绝对不会得到你所认为你要的东西，绝对不会有。你说你又没有经验，我不用经验了，因为佛法法性如是的啊。所以当我们不管是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，当他在寻求一个向外才能得到的幸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终究还是苦。本质问题，我不用神通我就知道他已经苦。为什么？那个套外面的东西会究竟。那一个人在道业上他能不能安稳，就看他向不向内。除此之外，我也不认为你现在已经走上路了。本质这个道理马上你就知道，因为我有从内去观察这种生命无常的本质是这它的真如相是如此，所以你也才能回头。那真如相在哪里？从这个无常变化当中看到这个生命无常的五蕴，其实诸法无自性，这才是好。我们看啊，如如相不异相，不动相不作相啊，不动相不作相，注意啊，这个道理都不是说那我不动相不作相我就呆呆相，谁跟你你呆呆相也是作相也是动相，因为什么？你取一个什么呆呆相。所以有法师问我说，既然一切法空，为什么菩萨不默然就好？我说默然，默然也是一个法，默然也是个态度的选择啊，是不是？默然的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叫不默然啊，所以为了要默然你就要舍掉不默然啊，那默然不默然都是两边，是不是？真了解的默也可以不默也可以啊，反正默不默都一样啊。可是你当你取一个默然以抉择其他法不是的话，你已经取一边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在讲说不动相不作相，所以以后我们修行就装呆，那干脆就把你放到冰库里面冰起来，不是在正火，你那个都没动了。不是佛法，不是外向的这个泥固起来的东西，而是那个内心的舍离，那个对颠倒性的舍离啊。所以他说不异相不动相不作相，像你看我们来讲，我常不是举一个例子嘛，有时候像我这个个性就比较急急急急，那为什么会急？因为那个重要的事情在这边不在这边，因为重要的事情在那边，所以我要急着去完成它，对不对？所以急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轻是迟，贵重比才会急嘛，因为你有分彼此嘛，有轻重大小嘛，所以你就急嘛。可是如果你能细观察，其实一切平等平等。像我们如果看到哎呀这个好难得，这个有价值，这个比较没价值，当然我们会舍没价值的去救有价值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假如只价值都一样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一边？不会选择。我之前不是讲了一个笑话，那是我亲自听到的，就是在那个台中公园，那小时候我跟我哥哥出去骑脚车出去，那时候在卖香蕉啊，在这卖香蕉的卖卖的时候，一比扣半扣半，没人牙手，蛮好啦，一扣五角，共人牙手啦，扣半没人牙手，啊一扣五角，共人牙手啦，一块半跟一块五角，那不是一样吗？可是话语，因为他用话语嘛那样。今天你喝了餐餐了一口五角，哎，他讲牙手，我那时候听过，嗯，我这个小孩子不都一样吗？那刚才那个口半不起手，那个一口五角为什么起手？他被打，所以当他起手了就卖了，他也只好买啊。可是像我们讲这句话说，一块五角跟一块半，那都一样，你会不会改变？不会改变啊，为什么？他不都一样，是一样的。你当你执着有来去，就执着来去；你执着有高低，才会有那个分别。如果你发觉无高无低，无大无小，一切平等，请问你有没有急？ 此处一样，那处一样，一切都具有万法。你会得舍此心救彼心，为什么不在此心安然照见他，此心就运足十法界？你为什么还在舍什么心去什么心？好，这个观念就会产生什么问题了？当我们在禅定的时候，如果有妄想，你应该怎么样？我当然，我讲的是修这种禅定，其他禅定必须要随顺那个，因为那是一种方便。可是如果我们讲破者空观，当你妄想起来，你要不要舍这个妄想？你再舍它的话，就被骗了。为什么？你只要照见它，你为什么要舍它？本无处，还麻烦你舍啊？我不是刚举那个例子吗？梦中里面啃瓜子没扫干净，早上起来啊，忘了是清，啊，记得晚上要带本去扫把进去，不然那个梦那个瓜子皮没清了，要吗？不要。所以这个原则后来在修空观就知道，既然平等，只差迷不迷。为什么要多劳你一分心去舍那个经？为什么平等啊？妄想心跟正觉心其实都是借着调练你的心。如果你能掌握，其实你为什么还要多一心去舍它？因为你多一心去舍它，其实就是越走越远，其实是越走越远哦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它平等。它是平等，因为它平等的时候，我这个一块五角跟一块半一样，我何必去舍这个救那个？不需要，就不需要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不动相不坐相，为什么造作的意义不在了吗？能造作所造作，能动不能动，来去这些生灭相。什么叫生相灭相？法存在叫生，法改变了又不如你原来所期待，那比较灭。其实法何来生，何来灭？你要找到这个法的存在，你必须要找到它那个不变相。但你遍寻一切法，找不到那个不变相。既然那个不变相没有的话，你无生无灭。那什么叫生灭？有没有生灭相？有，认知分别的不同而已。好，就像梦中里面有很多相来去，有没有？有。那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所以圆觉经讲说，梦未觉，梦未醒的时候有没有这些相？有。但实际上醒来的时候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有这些相，但本质没有。梦中里面看到生灭，实际上有没有真生灭？没真生灭。所以既无生灭，但有生生灭相，如何远离生灭？不是用见诸法生灭，是不是要另起一个生灭心去灭这个生灭？不需要啊，叫照见它就可以了，叫照见它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你看看生灭相啊，生相灭相都没有，不有相不无相。那我们要讲说，没有有当然是无啊。注意，我们现在讲生，不生就要灭，这你看我们的习惯性。我们讲说一切都没有，我们就现在谈空嘛，一切都没有，所以一切都没有，没有有当然有无啊，是不是？请问你来看，你来想一下，你的无是怎么确定的？有。所以这个无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对某一个法的确认、确定？是，对有的确定，把我有否定完了。你看，请问你注意看，你的有的概念的产生，是不是要有条件才生得来？我们经常是针对某一个东西论有论无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有个对象，没有对象，你不会假发言两无无无无，你不会无吧？你一定有个对象嘛。所以说当你要认知一个无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带缘？既然带缘所产生的无的概念，这个无的概念能不能落？不能落啊。也就是说你的无的概念是靠很多的相对条件才产生的无，对不对？请问这个是靠很多相对的比对 才产生的五个概念本身有没有自信无？没有，既无自信无，你怎么可以落入无？你那么执着无，有是相对而生，无一直相对而生，落入有，落入无，皆错谬。所以我们的概念，你看，你看，看来看去啊，丢到这边已经自动跑另外一边了，你放心，很自然的。所以我们众生很其实很好把握的。我们人寡高寡高，那是因为世间人不懂嘛。那如果以佛法来，他搞的是左右边脸了，你信不信？以佛菩萨看你啊，任你神通多大，就是左右边的啊。有嘛挡你左边，你就跑右边，你信不信？好、哦，把你苦挡掉了，你一定跳到乐那边；把你乐拿掉，你一定跳到苦边。啊、哦，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啊，对圣者来讲，两三下就抓得清清楚楚。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，跳来跳去。怎么跳都跳不出如来手掌中，你自己这是一个孙悟空啊，怎么跳都跳不出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相对心，所以啊，任你怎么跑，阎罗王要你三根时，不会留你到五根。为什么？你自己会去。阎罗王不是有空没空开个吉普车出来抓人，阎罗王就只要在家里，你就来报道了。你放心，阎罗王没有你想的那么辛苦。牛鬼蛇神那是你的妄想所生，牛鬼蛇神哪那么闲呐、啊？牛鬼蛇神你自己找他的，其实是你心现出了。就在《瑜伽师论》就讲嘛，阎罗王是法王，他唯一的功德就是要告诉你如是因如是果，他的功德。如果你堕到地狱，能知道如是因如是果，阎罗王跑不出来。阎罗王不会出来，阎罗王所有的功德就告诉你有这样的因跟果。那至于鬼牛鬼蛇神，这是业力所现，所以现出来，你被他打，你也都不会埋怨。为什么？那是你现的。所以你说，哎呀，牛鬼蛇神是五三根五根，不会啊，那都是你自己去找的。业力现前，干干咽咽往那边走。所以众生你看啊，生灭有无两边，辛辛苦苦跑来跑去，用尽心机想怎么创造出什么东西，其实绕不绕，就像那个老鼠在那个人家那个实验里面绕来绕去，就算你动心机，我的东西在哪里找来找去，其实以人来看就是在那框框里面，你永远也逃不出来。哎，好，对啊，不在方不离方，以世间相它不是在哪个触手。所以你看这里面又衍生，如果大家现在这种心思够细的话，如来不在方不离方，看似有东方西方，但不在方。以在方是相对众生缘起差别来讲，以此处论此处，以此处论此处，其实实际上它不在方。既不在方，你舍离的方的执着直下就到西方，所以西方是就东方而论、哦、所以我常讲说西方在哪里，西方是对东方来讲叫西方，那西方对更西方它叫东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极乐净土对某些人来讲叫往西，对某些众生是往东，东方极乐净土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所以说一定是西方，够西的就看过来，十一万亿佛土的，就是说，因为十万亿佛土是最我们讲的嘛，十一万亿佛土的，它是因为三行跪倒呀，要求生东方极乐净土，因为三行跪倒还多人来，所以东西是什么？东西就比，即使在哪里，东西方。是由你内心所安立的方向，所以我才跟你讲嘛，所谓往生净土是什么？不过是具足不具足两个差别。心够具足清净，名之为净土；不具足的三界轮回，就抓这样而已啊，不是吗？八世阿赖耶识也没有往东，也有往西，八世没有跑到哪里。八是不过舍一词一 其生命马上现出下一起跟生死际之间，就是下一个一起生命了。所以有没有来去？没有来去，但众生起分别，有来有去，实际上无来无去，只在那里，如是因缘生，如是因缘灭，就这样而已。所有东西但是生生灭灭，了解这一点，为什么不直下去处理啊？所以我在讲说念佛，哎，你慢慢到底懂如何念的实性最重要，如何借着念佛哈，把世间所有五蕴之爱着，六根六尘之爱着，给借着佛号给他念完，这就是净土一念，好吧？千万不要在这里越念越拿来，念到自己的念佛五蕴非常强盛，阿弥陀佛，不要念到哪里去了，念到你们都不爱念，你们业障这么大，爱唱歌这样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念哪里去了，你念到我那么重，你看啊，这个就颠倒了。所以不在方不离方，方不方，方待缘而生，佛哪岂是待缘而生的佛，佛如果是待缘而生，佛也生灭，佛尚且在轮回当中，怎么救我，是不是？归三世，归不三世，也没时间想。那所谓你看啊，时间在哪里？时间是众生依法生灭处产生分别，所以时间本身如如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离开时间之外有另外一个不是时间的？时间时间不可得，时间不可得在哪里不可得？就在时间处观时间不可得。是，那怎样？既有时间相，但无时间体。所以佛时间是这样，众生在生住一灭里面跑出来的，佛岂是生住一灭？那佛在哪里？就在一切生住一灭里面，不落生住一灭。为什么？因为无生住一灭，这才是佛。所以他有没有时间问题？他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问题，无量光，无量寿。既然是讲无量，无的意思，无量不是量很多的无，一个东西一旦知道遍满一切时间，遍满一切空间的时候，时间空间的意义就不见了，知道吧？当时间已经是遍满时间的时候，时间就没有前后，为什么都一致的嘛？如果空间遍满一切的时候，空间大小就没什么概念，为什么遍满？讲无量光无量寿，其实是什么？超越时空。超越时空的意思代表什么？从法的本身体的产生，我们不是讲说有些东西是从时间论生灭叫无常，此生彼生是时间生灭相，时有彼有是法体相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讲说既无量上的时间的前后关系，也没就是没有前后关系，也没有左右关系，就体质的问题，没有质的问题，没有有无问题，也没有前后生命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讲无时间空间，其实就超越的生命，超越的生命。所以非二相，非不二相啊。所以有没有这个恶相啊？这个恶相，是，其实我们讲恶相就是一切相。那有没有这一切相？不落入一切相，也不能去取一个不恶相的想法。其实要离一切分别啊，归垢，归垢相，归垢相，归净相，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啊。就是用这样来正观如来，这个在220经里面讲，他还讲说，无染不染，就是无垢不垢哈，非垢相非净相嘛哈。那其实他也有讲无二不二，连二相或者不二相，就是什么会二相会不二相哈，也谈心缘入觉啊。注意啊，他多了这句话，我拿来。就是拿来的地方， 心已缘，心缘入觉，就是凡一切用妄想心的这种思维心挡掉了。注意，我们想尽办法，寻寻觅觅，都是用这个心，就好像我们在梦中里面，啊，梦中的境都是自己嘛，对。然后在梦中里面呢、啊，想想看我的出路在哪里，我能不能跳开这个黑暗的梦？找啊找，是。可是你发觉，哎，随着你在找的同时，你的心是不是不再创造那个？因为你的心遍满整个梦境，对不对？梦境里面有气世间，有心，有外在的世间，对不对？有色法心嘛，在梦当中有色法心吧。但你的心其实是不是遍满你的梦中的色法心法？是不是？梦中的桌子有没有离开你的心？我们现在活的好像外面桌子是桌子，我的心是我的心，可是在梦中里面，桌子是不是也是你的心？梦中的桌子都是你的心，也就是说其实你的心是遍满一切。那换句话，所有的颠倒的像是遍满你的梦境，遍满你的心。所以梦中里面，往梦境里面去找出路，随着你的找，你的梦境是颠倒心是跟着你走，所以有没有出路？不会，你不断在找，你知道吗？我往前走，你会看亮的地方。当我在往前找亮的时候，我内心的黑暗就跟着我在找，东找西找，怎么都是暗暗的。如何跳脱这种束缚？不可能，因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，那一份寻觅心就是黑暗心。注意，那一份寻觅的心就是黑暗心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修到最后到既然的话就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想到最后，那当然行，苦思殚精竭虑，哪里都是发觉，哪里都不是。所有向外分别的心突然发觉，一切皆不是。回头心眼，心的分别心，已缘心缘入觉，那一份一向外追逐的心，追逐分别安立的心，突然发觉无疑是住，这叫死心。我讲的就是这个死心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世间人在讲那个死心啊。其实世间人的死心是不死心啊，他是死外面，外面里面还活得很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他外面死心，里面又很活，所以就很受不了。就好像说我既已经被关在牢笼，外面已经死心，可是我还在，所以他就被关起来了。可是如果我解说既无牢笼亦无我，此牢笼关谁？结果身体关在牢笼，心已经自由自在去了。是像我们的心是绑在身体这个牢笼，执着有身就被这个死，执着有这个我就被这个身所束缚。当我了解这一切没有的时候，我这个身体就不再是束缚我，就超越这个牢笼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所以他讲说，若以此等真如之相观于如来，明真见我。这是二二零经里面有特别在讲的，就是若能以这等的真如之相来观如来，明真见我。所以你看，还是一句话，见法见如来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